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啊！虽然现在啊，整个疫情啊的发展啊，也正如我们啊想象的啊，那越来有越多人的在当中确诊，但我们仍然求主保守眷顾，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从他那里得平安。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从19章27节到20章28节，就是服侍最小的弟兄，服侍最小的弟兄，这是我们这一季里面最重要的主题的啊，其中两个部分，一个服侍最小的弟兄，一个承受上帝的国。那么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啊，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学习怎么样服侍最小的弟兄的道路，主也要借着服侍最小的弟兄来使我们的生命得建造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先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我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
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，我已给你们。”他们也进去。
约在五镇和深处又出去，也是这样。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
到了晚上，你们主对管事的时候，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
约在九初雇来的人，个人得了1钱银子。他们得的就埋怨家主说，
我们在这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。
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？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
这样，他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
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耶稣说，你们要什么呢？他说，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是给谁。
那时的门徒听见就恼怒他，
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。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
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。
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谢谢你的恩，因为你的话今日要显在我们的眼前，在我们的心里做引导和开启，好叫我们今日知道你当日向门徒所说的，借着你的圣灵今日也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专一跟随你的人，能够在当中得着你一切给我们属灵丰富的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从马太福音16章之后，主耶稣开始告诉门徒，进天国是一个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但走十字架路道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如何，我们的心如何。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要让我们受苦，乃是要叫我们的心得着那属灵的丰富，得着那属灵的建造。所以我们讲到十字架是一个舍己跟从主的道路，是一个学习舍己跟顺服。那么舍己跟顺服这一件事情，不是个人的努力，不是个人的修行，乃是一个且对主的那一个依靠，对主的那一个信靠。所以我们也讲了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为什么不是我们个人的努力跟我们个人的修行呢？因为我们面对的难题是罪的权势，罪的权势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我们无法除去的，因为它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。什么时候我们没有我，我们那个自我才在当中止息，但我们不是没有我，我总是在那里。所以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，就在那罪的权势的一个那挣扎当中。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肉体与圣灵的交战。所以最要紧的跟随主的道路要走的这一条路，就是一个面对跟罪的权势的交战，其实是面对我们以自我为中心。所以主耶稣要继续告诉门徒，那么跟随他的时候，怎么样来对付我们这一个自我为中心呢？那么前面我们讲了饶恕等等的之后，主耶稣接下来讲一个要紧的自我中心。自我中心有一些的从人看是一个隐藏在当中的，那么我们认为合理的，我们认为合理的，但是却是我们自我中心里面的非常大的对我们的一个挑战。以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三个问题，我们来是主耶稣做 这些经文的阐述的一个要点。第一个就是彼得看到说这个少年人的官，那么他不能够撇下所有的跟从主，然后他就跟主讲，主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这是一种自我中心，看见的是我的牺牲，我的努力，我的奉献，我的摆上。所以我们总是在想我的努力要得到什么，当我们的努力得不到我们所期待的时候，我们整个人就崩溃了，或者我们就抱怨，我们就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。所以第一个自我中心的心态是彼得讲出来的。第二个，主讲例子的时候，为什么在前的会在后，在后的会在前？因为在前的他们从早上一大早就进葡萄园去工作，做了一整天12个小时下来，他拿了先前奖定1000银子，但最后5点钟进来的人只做了1个小时，也拿了1000银子。所以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他就会埋怨了。他说：“我们整天劳苦受乐，那么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，那么他跟我怎么可以拿一样？”所以，我们自我为中心，主耶稣让我们看见的是， 我们认为我们的想法做法摆上付出，那么呢，跟其他人比起来，我们应该多得一点，很合理。其他人就这样得到这样，那我应该得的什么？啊，更多一点才是对的。第三个，西比泰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来见耶稣，又拜耶稣，所以他们是很诚心的跟主求：你得国的时候，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，一个右边。你看，我们觉得我们对将来的期望，上帝应该给我们的赏赐，所以我们想要什么，这是一种心态。我们人活在世上，自我中心的第三个心态就是我们想要为首为大，我们想要被人服侍。我们不喜欢服侍人，或者说我们希望服侍人跟被人服侍，我们总选择被人服侍。我们总希望别人跟从我们，甚至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。我们认为我跟从主的，所以弟兄姐妹都应该跟从我，我们都会有这样子。所以这整段经文，我们要从这三个问题里面来看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心是什么，就是不断的对付自我中心。自我中心什么时候开始？坠入的世界就出来了，这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。坠入的世界，我们就自己决定善恶，我们觉得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但自我中心不是要对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效法主。主耶稣是什么？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这是主耶稣。那么我们就要思想，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效法吗？使徒保罗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他说：你们要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主。那是不得了的事。要效法保罗什么？效法保罗的读经祷告服事吗？如果效法这些，我们就会跟保罗说：保罗啊，我们没有你那样的一个神的开启跟引导，我们也没上过三层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 也没有学过那么多。但不是，小保罗要我们效法的是他怎么样效法基督的生活，怎么样效法基督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效法主，就是要效法主他怎么样舍己顺服背十字架。所以主说，人子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做多人的赎价，用他自己的生命全然的服侍众人。在整段的经文从十六章之后，我们开始讲一些十字架道路上的属灵的法则、属灵的律。前面我们讲过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多能。今天我们要看在前的在后，在后的在前。我们也要思想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。我们会一直讲到马太福音最后面，主耶稣讲他来的时候，那么呢，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那么那个是最后，最后进入上帝国度的人，就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服侍最小的弟兄。所以整个十字架道路，就是要让我们定睛在怎么样去服侍人，而要紧的是服侍那最小的弟兄。所以我们就来进一步的思想今天的经文。彼得问主：我们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的，我们要得着什么？主说到他再来的时候，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带着荣耀来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十二个使徒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那这是将来。然后接下来讲，你们舍去这些，就在今世要得百倍，那么来世要得永生。好，这些应许讲完了以后，就讲了一个要紧的话：在后的在前，在前的在后。如果我们读马太跟马可都记载这段经文，他们强调的不一样。马可福音强调的是，我们为了主而付摆上今生的话，我们得着的是永生跟属灵的丰富。但马可 马可重点在这边，马太呢不一样，马太专注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恩典，还有服侍者跟随主的心，马太强调的是这个。所以那段话讲完，马太马上把重心放在在前跟在后。跟随主是承受永生，永生是怎么来的？是本乎恩应着信来的。所以我们跟随主不能忘记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应着信，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得着的应许是百倍的应许，这百倍的应许就是你舍下今生人认为舒适的，人认为富足的，人认为的福分，为了主的名的缘故，为了主的名的缘故，那么你会得百倍。那样的拥有跟世人认为的拥有不一样。保罗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名下有没有房子，但是他在各处走的时候都有接待他的家。保罗圣经没有写他有结婚有孩子，但是呢，他有许多属灵的孩子，他有许多属灵的父母，这就是他拥有的。而且这些人跟他的关系真的就像真实的父母啊，父子关系啊，真实的亲子关系一样。他所在的个人接待他所付出跟摆上的啊，就像那一个家是全然属于他的。圣经讲的百倍指的是这个，是你真真实实的可以去体会跟享受的。你所有的如果不属于你自己体会跟享受的，那也不算是你的，因为那只是借放在你那里，借放在你那里，因为你离开的时候那东西还是归给别人，还是归给别人。但是呢，马太要我们看到的是那个警戒，我们是本乎恩应着信，但是呢，我们自我中心来了。自我中心是什么？我们常常会高估自己，很容易看行为，看我们付出，看我们摆上的。使徒保罗讲了一个要紧的话，在哥林多前书他说，我奔跑不像无定向，我斗钱不像打空气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去解了。使徒保罗他没有说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这样忠心摆上，我这样付出，所以我就是一个铁定可以进天国得赏赐的人。他不是这样讲，他说我要更加的小心，我要更加的谨慎，我不能叫我的老我胜过我，所以我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当我们做越多，让我们得着越大的称赞的时候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的称赞是熬炼人的心，熬炼是把我们摆在火上烤，摆在火上烤。可是很奇特，人称赞我们都觉得很开心，一点都不像火上烤，导致在一个欢喜快乐当中。但是对保罗不是，他看到的是那个老我在当中蠢蠢欲动，所以他要谨慎告诉自己，不要让这些老我想要胜过我。我们不可以离开神话语的应许，不可以离开这个信心。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。所以一个人当他读的神的话越多，当他对神的话越明白的时候，越要在意的是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跟得上，而不是那个知识越来越丰富。所以我们要进入到那一个主所给我们的安息里面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第一个提醒我们的，我们在前的不当心，我们就被肉体追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人所看到的很多的好，如果看到不好，那当然不会，因为不好大家都晓得，自己也明白。最怕的是我们已经为你撇下所有的这种心态，这种心态，然后我们就期待的好像我可以多得一点， 这样老我就在当中高兴欢喜的，因为他就有机会在当中发出他的作为来。第二段葡萄园的故事，这个呢很简单，一大早主人就去找人进葡萄园工作，当时一天的工钱是1钱银子。那么呢到了日出的时候，早上9点还有人站在那里，他又找他们进去。接下来中午12点又找一批人，下午3点又找一批人，一直到下午5点还有人在外面，又找他们进去。那下午6点发工钱，发工钱的时候每人都1钱银子，当然先来的就不开心了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，所以主耶稣用这一个例子来讲在前的在后，在后的在前。那这个例子也要引申到后面我们要讲的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那么第二个例子要让我们去思想，我在说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，对乎我们的这个自我的时候，不要忘了这个。这一段经文快两年前10月18号2020年施以恩老师证道过，他把家族的问题改成，我们不是讲好1钱银子吗？意思就是你忘记我们先前的约定吗？你忘记我给你的应许吗？家族说我给后来跟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改成你不能接受我的主权吗？主人说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？也可以改成你不懂我的恩典吗？好，那么这在讲什么？所以施以恩老师讲难以忍受的上帝的恩典，这恩典不是交易来的，恩典是因为他拣选我们。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就是恩典，要坚定的相信，不要扭曲他，不要自己做出假定，不要忘记神的主权。为什么会扭曲？为什么会自己做出假定？为什么会忘记神的主权？都是因为自我。当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，我这么付出，我这么努力，我是不是应该多得一点？当以我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是我愿意来葡萄园的啊。我们会忘记的，其实要紧的，为什么我们要放下自我？因为当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是接受他做我们的主，我们是接受他做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不能有自我中心。所以为什么要走信心的路？因为信心的路才是对付我们的自我，让我们去依靠神。信心跟爱一样，不是单向的，是双向的。主交托我，所以我要谨慎自守，坚持的跟随到底，让我成为一个主信得过的人。但是这一个面向我们常常忘记，我们比较想要谈的是，想要多说的是下面那个面向。我信耶稣，我交托给主，所以主就应该怎样。我们比较常常是这个面向在思想信，但信不是，信一定是两个面向。你信的，你信主，你反过来要问你自己，主信得过你吗？约翰福音就讲，主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，因为主不信他们。他们为了吃饼得饱来跟随主，主不让他们用这种信来信他，主不让他们这样。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只有第一个面向，主我交托你，我信你，我依靠你，所以你应该怎样，不是这样的，它是单向的。信一定是双向的，爱也一定是双向的。所以主交托我们，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谨慎自守、警醒祷告、忠心到底？那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常常谈信的时候会谈这个面向，有些人把这个当作律法，这绝对不是律法，这个是一个信心，一个信心，你对主的信，自然而有的信。所以我们自以为是，就是自我做主，我们就离开这信心的道路，不是依靠神， 不是成为一个主所可以信赖的人。为什么主耶稣跟以色列人要另立约，而不是说以色列人你们就信我就好，我就带你们 进迦南地，你们就信我就好。我们常常这样解读，不是，他是立约的。立约是什么？是双方要守约，对不对？双方要守约，双方都要成为一个信实守约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主耶稣立的是什么？新约。我们是立新约的人，耶稣基督是中保，所以我们要守约。这就是信的两个面向，不是单向的。所以如果耶稣是主，这就是我们守约最要紧的，我们有没有让他当我们的主。那么呢，谈了这个事情以后，在前在后，在后在前，门徒到底有没有听懂，后面他们慢慢就会体会。那么又穿插第三次，主耶稣讲他要上十字架，这是第三次。主讲的三次的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，那么第三次再讲他要上十字架，要受苦，将来要复活。他再告诉门徒，你们要记得我们在走这样一条路，你们跟随我是要走这样一条路，你们想进天国是这样一条路，这是第三次的提醒。但是提醒完了以后呢，就西比泰的妈妈带着他两个儿子来跟耶稣讲，我们要坐你的左边跟右边，我们都越过那个受苦的部分，我们都越过十字架的部分，我们直接的想要到那一个荣耀的位置上。那么主耶稣的回答很奇特，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马上说可以。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跟你能不能喝没有关系，反正你非喝不可，记得哦，你非喝不可，知道吗？第二个，你想坐左边右边呢，也不是我有权决定的，天父为谁预备就给谁。弟兄姐妹，你以为是你努力来的吗？看起来不是。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，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最后的，你们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，因为我就是这样，我不是来受人的服侍，我是来服侍人，舍命做众人的赎价。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引申到什么？就是一个服侍的道路。服侍谁？服侍那最小的弟兄。其实西比泰的母亲蛮有信心的，他们跟从主跟从了这么多日子，西比泰的母亲知道耶稣一定会做王，他做王的时候我儿子跟他一定要做到高位。你看这母亲多么爱孩子，对不对？希望把最好的福分为他儿子求。当然我们知道西比泰的母亲跟耶稣有亲属关系，所以好像用一个某种长辈的身份来为孩子求恩典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西比泰的母亲一定会说没有啊，我知道我所求的是什么，就是坐你左边跟右边啊，很清楚啊。其实耶稣的意思是我们常常自以为知道，但这个知道常常是用地上的事去想天上的事，但是我们没有去发现这个要求的请求的背后是在比较。我们一比较我们就忽略了恩典，就离开了信心，我们就忽略恩典，离开了信心。所以主就跟他们讲，如果你要求将来在国度里面的赏赐，那么你要知道你必要喝主为你所预备的杯。杯是什么？杯是旧约常用的一个隐喻，有喜乐的，喜乐的杯，福杯满溢，我们常讲福杯满溢。但大部分杯呢都不是好的， 都不是好，大部分呢。悲的意思就是说，在生命的历程中，你要遭遇、要承受的就是悲。两个儿子有没有承受那个悲？有。雅各喝的杯呢，是第一位殉道。第一位殉道的是雅各，最后一位是约翰。所以你看，两个人都有杯要喝，那时间不一样，路程不一样。为主受苦的时间最长的门徒是约翰，从时间算。而天上的位置是天父预备给谁就给谁的，所以表示什么？我们不会失去天上的赏赐，因为天父为我们预备给我们，只要我们跟从主，这位置就是我们的，不是要我们关心挂虑的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多祷告多祈求，所以那个位置就把你保留久一点，或者给你换一个好位置，不是，天父已经预备好了，因为他是主。我们不能忘记，不要自我做主，自我做主我们扭曲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自己做出假定，我们忘记 主权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忘记他是主，我们的信心的面向就会偏，要不看重自己，要不就轻忽自己的责任。所以在下滑主的路上，不要变成在后的在前，不要掉过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三个问题所引申出来的，主在这边所要告诉我们是什么？我们要放下自己做主，放下自我中心，放下自己居首位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取奴仆的形象，成为服侍人的，我们要俯就卑微，要紧的服侍那最小的弟兄。那么我们一定会问，谁是你最小的弟兄？儿主的那些孩子吗？从年纪看他们最小，从年纪看他们最小，其实不是，最小的弟兄就是你最不愿意服侍的那一位，常常是这样。最小的弟兄就是最需要你放下身段位分面子才能服侍的那一位，他叫最小。哪一个是你最小的弟兄？这样的弟兄啊，常常是最需要你舍己跟顺服的。而这样的人呢，最能够帮助你灵命成长。那这个人通常不远，就在你身旁，就在你身旁，常常提醒你需要顺服的，常常提醒你需要舍己的那一位，那就是最小的弟兄，就是最小的弟兄。所以主把很多真正对我们生命需要的最小的弟兄摆我们身上。那服侍最小弟兄有一个特点，这我们以后会讲。那些义人，主对他们说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吃，我饿了你们给我穿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，讲了很多。那那些义人说什么？主啊，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你饿了？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你渴了？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你赤身肉体？他们做的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这些事都在他们身旁，每天都在做，他们习以为常。主说你们坐在我身上，所以你们知道最小的弟兄在哪里吗？就是你，常常是你的配偶，常常是你的孩子，常常是你的父母，常常是你的同事，你的上司，就你身边那个让你忘不了的人，也走不开的人。使徒保罗在讲以弗所书讲顺服的时候，就讲三个例子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例子是什么？夫妻关系。第二个例子呢？亲子关系。第三呢？主仆关系。所以最小的弟兄就在这里，我们也是身旁那一个人的最小的弟兄，因为我们也常常要他学习顺服跟舍己，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很可怜，要做一个服侍人的人， 其实我们也常常成为别人的那一个学习的对象。所以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就是服侍这个最小的弟兄。而且这种学习在生命的历程上不仅跑不掉，时间拖很长，时间拖很长，你们当妈妈的就知道，孩子十岁就十年，孩子二十岁就二十年，孩子三十岁就三十年，你还在服侍，还记得要记得还继续要服侍，因为他就是你最小的弟兄。那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学习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。所以我们就是在服侍最小的弟兄。什么时候我们觉得里面不平？因为只要我们离开信心跟恩典，我们就不平了，我们就会开始思想，我对你那么好，我这个做的那个做的，你怎么这样？我们就开始算，我们算的都对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对他那么好，我们算的都对，因为我们真的是那么用心。但是主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服侍这最小的弟兄，因为他成为我们身边最好的提醒，跟对给我们自我的省察。我们的眼目常常看，我们要得到我们所做的成果，但不是这样，他才是主。弟兄姐妹，他才是主，不是我是主。如果我是主，我就可以要求我的下属说，你这个要做好，那个做好，不做好我就把你fire了，对不对？但现在不能fire，现在聘不到新人。但是呢，上帝给你旁边那个人，你不能把他坏了，他要把你坏了。你不能扭曲上帝的恩典，你不能自己做出这些假定，你不能想很多你应该，他是主，让他做主。十字架的道路，服侍这样最小的弟兄，就是学习操练，他是不是我的主？他是不是我的主？主摆在一个人在我身边，就成为一面镜子。主给我们环境就是一面镜子，主是不是主？许多人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在旷野就常常会问上帝，为什么要给他们困难？给他们困难，他们就抱怨，抱怨上帝就生气。所以我说，哇，那你很聪明，你比上帝聪明，对不对？你上帝应该学你，给他们好环境，给他们好路走，给他们有的吃有的穿，所以他们就开开心心，就不会抱怨了。那上帝你怎么不给他们这些好日子过，让他们来抱怨你，你再来生气？上帝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？因为这些人不借着这个环境看不到内心。弟兄姐妹，不借着环境我们看不到内心，不把一个人我们看不到自己。我们的眼目是向外看的，我们看得见弟兄眼中的事，看不到自己里面的那个良木。主摆一个人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，主给我们环境就是让我们看到自己，让我们看见是不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所以主耶稣就讲，我们要看他，为什么？他来就是要服侍人，他来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用这个让我们来效法，把一个最小的弟兄在我们的身边，就是要让我们学习放下自我中心。下次你旁边的人在讲一句话的时候，你不要马上回嘴，你也不要马上心情不好，你要马上说主感谢你，又有人提醒我了。容不容易？当然不容易。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因为这是舍己的功课，你不靠主是不能。所以服侍最小的弟兄，不是你眼睛看到那个年纪最小的、最需要的、最什么都不是，是那个在你心中要你放下自己的那一位，要你放下身段的那一位。 要你真正在当中非舍己顺服不可的那一位，那一位就是我们最小的弟兄。所以你要感谢这一位最小的弟兄，主把他放在你旁边多年陪你，然后他在不断的帮助你灵命的成长，不断的提醒我们。所以今天我用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来思想，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真正要的那个心是什么？就存一个舍己顺服的心。舍己顺服的心在哪里？可以让我们看得到有没有，就是在那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。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，我们才看得见我们有没有舍己跟顺服的心。那最小的弟兄就成为我们生命中不断的那一个反省跟思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在这世上跟随你走十字架道路。我们常常会说，主啊，你在哪里？你说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原来你就在我的身边，原来你就是把那一个在我身边让我不断的可以注意到的那一个人，你就在那里。你就借着他来提醒我，你就借着他来显明我，你就借着他来让我知道我的心的光景是如何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保守眷顾赐福，让我们在这样的生命的关系当中，我们成为那一个真实的依靠你，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安排，这当中有你自己一切的美善要赐给我们。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的灵要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学习顺服舍己的人，来成就你自己美善的旨意。阿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为身边你所给我们的每一个家人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这就是你所给我们那最美的祝福，是从天上来的产业，让我们学习怎样来服侍，怎样来跟随的。主啊，我们为你摆在我们身边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你，因为这都是你在我们身上借着他们使我们成为那一个领受恩典的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，我们继续将心交托给你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上专心定睛在你的身上跟随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众弟兄姐妹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